好，弟兄姐妹平安。我在想，如果你走进一间教会，你看到我们是没有讲台的屏幕，但是如果你在讲台屏幕上，你打出的主题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如果今天的讲到的主题是这个，你会期盼今天的讲员会带给你怎样的信息？在当今很多的教会里面，特别是成功神学所流行的地方，伴随着当我们想到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往往会想到是成功，想到的是富足，想到的是神迹、健康、病得医治、无忧无虑的生活。我们觉得我们信靠了主，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我们的房子会住得更大，我们的车子会开得一辆比一辆好，我们开始了我们说的无忧无虑的人生，一切顺利的开挂人生。但是弟兄姐妹，在圣经启示录的最后，当基督再来，新天新地降临在人间的时候，上帝的确他应许了我们，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一切的苦难都要结束。上帝的确是应许了我们。但是弟兄姐妹，现在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正生活在基督复活和他再来的过渡时期，这点我们一定要记住。虽然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还是活在这必死的身体当中。我们虽然可以经历到来世的全能，这的确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依然活在这现今邪恶的时代，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处境。在这个特殊的过渡时期，如果我们想到基督复活的大能，对我们基督徒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我们今天还是通过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来看神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我们还是再次打开腓立比书三章，我们一起来读7到11节。腓立比书三章，我们一起来翻开，然后我们来看7到11节。我们翻到了，我们还是邀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我们来一起站立来读神的话语。腓立比书三章7到11节，我们翻到了，我们站立，我们一起来朗诵 朗读神的话语。好，一开始，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想关于这段经文的背景，我相信弟兄姐妹已经不再陌生了。保罗在7到9节表达了他一个强烈的愿望，就像刚才我们敬拜歌曲我们也唱，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要单单的信靠基督，仰望基督。保罗他要让基督在他生命中真正的绝对的掌权，因为他知道是基督耶稣救赎了他，是基督耶稣在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这些罪人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是基督耶稣为我们身上献上了生命的赎价，是基督耶稣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真理，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才可以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被称为义，我们才成为蒙上帝悦纳的儿女，这些都是我们铭记在心的真理。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身上，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的身上还有罪性，我们现在还在常常的犯罪，但是因着基督的救赎，在天父上帝的眼里面，我们现在就是一群毫无瑕疵的圣徒，圣洁的子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牢牢的记住这一点，我们已经被上帝称义，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被无罪释放，可以这样讲，并且被称为义人。在圣经里，保罗一再的称基督徒为圣徒，所以就像他在 罗马书八章一节说的，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所以不但如此，我们在称义的同时，他还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借着圣灵把自己赐给我们。刚才的敬拜歌曲里其实全部都涉及到借着圣灵，基督与我们同在，他住在我们里面，他复活的大能现在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我们依靠基督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这是前面七到九节一直给我们不断重复的真理。所以在九节阐述了信靠基督耶稣称义之后，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后面的十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当我一开始想到复活的大能的时候，我真的不是像现在经文这样想的。当我跟你讲现在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活在你里面，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身体里面储存了无限的正能量？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耶稣的复活在我里面，就像一个兴高采烈的小孩，他坐在摩天轮上面，就等着那个人管理员一声令下，他就马上可以腾云驾雾，变成上天入地的超人。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不瞒你说，我真的是这样想。哇，基督的复活在我里面，而且我们听到的很多信息都是说，基督复活了，你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可以成功。我真的听到很多这样的信息。只要信了基督，我真的希望什么都不用做，一觉醒来，突然就变成连我自己都不认识的超圣人。但是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这个事情在你身上发生了，我们心里都知道，一觉醒来，你没有变成连你自己都不认识的圣人。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圣经，看真理是如何向我们启示的。我们看紧接看第就我们重复来看这十到十一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到现在都很好。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下面叫大家不一定喜欢，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兄弟们，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其实刚才最后一首敬拜歌曲是很扎心的一首歌曲，我不知道大家体验到没有，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这样想的吗？当我们遭受逼迫，当我们人际关系的破裂，当我们真的处于一种困境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这是利益吗？你心里充满了苦毒，对不对？弟兄姐妹，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复活的大能是要带领我们去经历什么，不是让我们在那里坐享其成，更不是让我们去经历顺风顺水的开挂人生。弟兄姐妹，基督复活的大能赐给我们，它是有目的的。保罗在这跟我们讲，好，弟兄姐妹，基督复活的大能赐给你，做好准备没有？下面开始了，和基督一同受苦，你做好准备没有？然后效法他的死，这是基督复活的大能最终的目的，在我们身上，这才是圣经向我们启示的道路。在这个宣告当中，保罗清楚地表明，真正的认识基督耶稣，远远不是头脑里的了解，啊，我知道了基督，哎呀，十字架一切都好，真的让你经历，你就不是那么回事。认识基督，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就必须经历分享他的苦难，他的受苦。保罗把这个经历称为效法他的死。你可能心里会问，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基督不是已经拯救我了吗？我为什么还要受苦？他不是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受过苦了吗？这节经文本身没有给我们提出进一步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把这节经文放在腓立比书整卷书的背景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为什么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就意味着与基督一同受苦。首先，弟兄姐妹，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因为这是基督的命令，基督就拣选了我们，他就命令我们，这是他的旨意。我们第二首歌说什么？我要顺服，对不对？你真的顺服，跟我受苦。当我们再看西方国家 我们经常，特别是美国西方国家竞选总统，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我每次都基本上会看一下，所有的候选人的竞选宣言都是鼓舞人心的承诺，你们只要选了我当总统，我会让你们 过上好日子，过上阳光灿烂的日子，让你们享受成功，让你们满足你们的美国梦。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候选人竞选标语上写的，来吧，你选我，我带领你，我会带领你们跟我一起受苦。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世界上，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里面，这样的候选人注定是失败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愿意去受苦，包括我们，没有人愿意去受苦，这绝对是被世人所唾弃的观念。而这恰恰就是我们天国子民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所必须拥抱的人生观。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人生观。基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对他的门徒说了一句话，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路加福音里还加了两个字，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而这个命令对应在腓立比书里面，就是前面的二章五节，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心？是柔和谦卑，是存心顺服，是舍己受苦的心。所以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他就怎么样？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却甘愿道成肉身为人，作为上帝的独生爱子，他没有从上帝那里得到半点的纵容和宠溺，他在地上活了33年半，他受尽了屈辱，这点我们都知道，磨难和痛苦，他为了拯救我们，他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最后他的结局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所以这一点在以赛亚书53章跟我们得到了详细的启示。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弟兄姐妹，当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在想，我们在跟随他这样脚步，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被人藐视，我们希望人都尊称我们，我们希望在教会里有高位，真的是这样。我们的欲望是一点一点在我们的欲心里被建立起来的。他说我们也不尊重他，好像他是基督耶稣到了世上，他救主，我们竟然不尊重他。但是我们特别希望得到别人尊重，我们特别希望得到别人的喝彩。所以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基督耶稣在地上的一生就是背负十字架的一生，我们也要走这条路。希伯来书5章8到9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真理，基督耶稣因他所受的苦难得以完全。这句话我以前不理解，基督耶稣还要受磨练啊！我们都知道，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他具有完全的人性，这点我们都应该心知肚明了。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虽然和我们拥有血肉之躯，但是他从来没有犯罪，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因为犯罪而从来不完全过。而希伯来书这段经文说，基督耶稣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得以完全，是要告诉我们，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他从起初一开始他就存心顺服上帝的旨意，但是作为一个100%的人，他依然需要不断的学习， 成长成熟。而他一生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上帝天父上帝在带领他，在这整个苦难的磨难当中，他能够被不断的磨练，以至于他顺服上帝的心智，不断的走向完全的成熟，在十字架上达到了顶峰。弟兄姐妹，如果苦难对于无罪的基督来说，对于无罪的基督耶稣来说，尚且是一条走向完全的必经之路，那对于我们这些真的，我们这些充满了罪的人来说，苦难就更是我们必须经历的成长之路，必须的。所以圣灵感动保罗，当他想到基督复活的大能的时候，在他脑海中出现的第一反应，不是像我们经常想的无忧无虑的开挂人生，而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降卑的道路。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来说，要真正的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一定要根植于经历基督的受苦。这是一条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一生的道路。很感谢主，我相信主感动了阿燕姐妹，刚才她祷告里就说出了这个真理。所以当保罗在第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他就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彰显最最最最明显的证据记号，就是什么？就是十字架，没有别的。不是说你成功了，不是说你工作，你不是说我们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世人看到我，哇，基督徒厉害。神的荣耀永远是在十字架上被彰显，不是在一个成功发达的基督徒身上彰显。请大家记住这一点，基督为什么要受苦，基督徒为什么要受苦，因为这是基督的命令。第二点，基督徒为什么要受苦，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当耶稣在快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他对门徒说了一句话，他说，在世上，你们都知道这句话对不对，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弟兄姐妹，苦难苦难苦难，大家都应该知道，当保罗第一次在，大家如果还记得《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当保罗第一次去腓立比宣教的时候，他被当地的人陷害，大家还记得吗？遭受棍打，和希拉两个人一起被投在监狱里。而保罗在写这封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人生的自由，他正在罗马遭受监禁，可以说软禁，而且生死未卜，他在等待罗马皇帝凯撒的最后的判决。再想一想，他在前面第二章当中，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是提过这两个人，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当保罗在罗马，他听说腓立比教会出现了问题，他急需要一位热心的同工，忠心的同工，替他向腓立比教会传达信息的时候，让我们很吃惊的是，当地的教会竟然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承受这个苦，承受这个苦，他们不愿意承受这个劳苦。而提摩太，我们经常，我自己身体不好，我们经常会说，哇，不行了，身体不行了。提摩太体弱多病，天生性格是内向腼腆的一个年轻人，他站出来，他没有说保罗对不起，我现在每天晚上失眠，我不行。他勇敢地站出来，他去了。而当腓立比教会听说保罗在罗马被软禁，需要财务和人力资源的时候，一个叫做以巴弗提的弟兄，他知道，他不像我们现在坐飞机就可以过去，他知道他要走过去，他站出来，他愿意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 他不远万里从腓立比赶到罗马，然后生了一场大病，几乎让他丢掉了性命。弟兄姐妹，圣经里一再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遭遇疾病，都会遭遇这个世界的敌对、非难、财务的损失、身体健康的失去，甚至战争和灾难。上个月来讲到的 Eric 大家还记得吗？他不是在做怜悯施工吗？我记得他在前一天家里，我在跟他聊天，他说他去医院探访的时候，时不时的有医院的护工来叫他，因为医院里很多都是女性，大家知道他是基督徒，他去探访那些病人，然后护工来叫他说能不能帮下忙，他说我帮什么忙，厕所里有个老人出不来了，我们去把他扶出来。弟兄姐妹，那是个很重的老人，大家想象一下，厕所里他一般都不冲的，他的东西还在厕所里，难闻的不得了，老人是很沉重的，身上发出难闻的气味，然后那时还是 COVID， 他随时会被感染。弟兄姐妹，我在想，我们如果是基督徒，去医院碰到这个情况，你去不去？你去不去？他在街上跟那些 homeless 人，他去关怀，在病毒的时候，他去关怀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你戴口罩去还是不戴口罩去？你是甘心乐意的去，还是心里充满了怨恨的去，觉得自己真倒霉，下次再也不去医院了？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要忠心侍奉，对不对？有些侍奉是很轻松的，我们说我们可以，我们热血沸腾，神啊我为你愿意，然后神说好，你去关怀，我们还愿意去吗？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会通过各种各样苦难不断侵袭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行。而这个时候也是神对我们的试炼，试探的同时就是试炼，试炼的同时也是试探。我们会遭受疾病，我们会遭受亲人的离世，我们甚至遭受很多人际关系的破裂、纷争、金钱或者工作的损失。我们在这世上会遭受，基本上会遭受很多的苦难。如果我们为这些所有的遭遇烦恼过度，弟兄姐妹，甚至产生了怨恨、苦毒，没有喜乐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迹象。我们在苦难中的反应，真实的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真的，弟兄姐妹，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何等的不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没有学会凭着信心从升天复活的主基督那里得到安慰，我们一受到点搅扰逼迫，我们心里就不对了。弟兄姐妹，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如果你总是聚焦在自己的那一点点小小的痛苦里面，总是陷在痛苦里，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怨天尤人，顾影自怜，这永远都不能让你解脱，你只会越来越痛苦。弟兄姐妹，如果你总是聚焦在自己身上，我敢保证你，你永远是痛苦的人，你永远充满了叹息，永远对别人充满了痛恨。真的，因为你是你的主人，你从来都不愿意放手。但是主的应许是，你们可以放心。他说的后面是什么？说我已经胜了世界，不是你，弟兄姐妹，你胜不了世界的。你要回到基督那里，不是任何别的人或事情，或者你通过心理安慰，我胜过了，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胜过苦难，而是只有基督耶稣。而我们偏偏在令人沮丧的苦难和重压之下，我们忘记了去仰望和观看那位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战胜了罪和死亡，现在升天复活的主基督耶稣，所以我们充满了 苦毒，我们充满了我们老是对自己说我不行，我做不到。弟兄姐妹，苦难它是如此的一个试炼， 他的出现总是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在绝大部分的时候仅仅是头脑里的了解，我们并没有在苦难在逆境当中我们凭着信心去极力的操练仰望基督耶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的生命仅仅停留在口头的宣信，却没有真正的在苦难中凭着信心去操练，去学习顺服，去仰望基督，那么到头来我们真的什么都学不会。两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是那个碰到一点苦就开始怨天尤人的人，我们的生命就不会长进。当苦难，所以上帝一直用这个来训练，当苦难和逆境再次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反应？如果你不去仰望基督，你只会有一个结局，就是忧愁、烦恼和仇恨。我们有时候，我有时候在对自己讲，为什么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不停的在我身上出现？为什么老是让我陷入这种里面？是因为神说，托尼，你的功课没学好，重新再来，学吧。神要磨你的。所以保罗在第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就是在提醒我们，告诫我们，正是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和他一同受苦。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能靠自己，我们是靠基督耶稣复活的大能。我们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去面对并且最终能够胜过一切重压我们身上的苦难。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你想一想，当保罗和希拉他们被人诬陷，他们背上全是伤的时候，被关在腓立比监狱里面，身上的伤还没有愈啊，还没有痊愈，半夜十二点他们为什么能够在监狱里歌唱？为什么能够赞美神？他们没有向神抱怨。我们有时候说，神啊，我在为你做事，你让我受苦。体弱多病的提摩太为什么在别人都退后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一项远超他体力复活的重担？以巴弗提为什么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他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心甘情愿去照顾一位遭受监禁的弟兄，他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唯一的答案是因为这些人他们认识基督，他们晓得他复活的答案。真的就是这样，一想到自己我们就是死，想到基督我们就活了。所以这第二点，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神要通过苦难来磨练我们，没有别的途径。弟兄姐妹，真的没有别的途径。如果你什么都有，身体健康，无忧无虑，你有什么理由你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会向他祷告什么呢？最后，基督徒为什么要受苦？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征战。弟兄姐妹，在讲这一点的时候，我首先跟大家确认一下，我们要确认自己的身份，我们到底是谁。在前面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已经在圣灵里面重生，凭着信心在基督里被称义的人。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记住这一点，我们的这个身份决定了我们和这世上一切不信的人天壤之别的区别。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同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存在我们身份里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在我们被称义的同时，我们依然是一个蒙恩的什么人？罪人。我们里面依然有罪，罪性还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个事实来看，基督徒既是完全的义人，他也是完全的罪人。 而基督复活的大能使我们看到，在我们既是义人同时又是罪人的时候，我们还有第三重的身份，我们是复活的圣徒。弟兄姐妹，我们是完全的义人，我们是完全的罪人，我们同时也是复活的圣徒。请大家记住我们的身份。所以在这个既复杂又特殊的身份里面，注定了我们，或者说决定了我们，在被称义的时候伴随我们的是一场一生的征战。弟兄姐妹，逃不掉的，一定会发生的，每一天每一秒每时每刻都发生在我们里面灵与肉的征战。对于这一点，保罗他最清楚不过，他在加拉太书当中告诉我们，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真的就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心里是不是有太多这样的感受了？圣灵和情欲之间最大的争端就在于，弟兄姐妹，就是刚才我们唱的第二首歌曲，你是顺服上帝的旨意还是你自己的旨意，永远都是这个问题。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因信成圣的道路，我们的征战就是我们因信成圣的道路。你开始从一个只会体贴自己肉体我行我素的人，你正在转变成一个体贴圣灵顺服上帝旨意的人，这是一个翻转的过程。弟兄姐妹，十字架颠覆了一切，翻转了一切，在这个翻转的过程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过程。当上帝的旨意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该这样做的时候，你里面的肉体会跳出来，他会拉你，他会扯你，他的肉体跳出来拉你扯你，使你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你从来都没经历过，现在开始经历征战。为什么说是前所未有？因为如果换作以前，在我们还没有重生的以前，我真的觉得活得好快乐，我里面不会有这样的征战。弟兄姐妹，遇到事情，一旦遇到事情，你想想你重生以前会怎么反应，你会很快很熟练很自然地做出你肉体的反应，为了利益避利趋害，趋利避害，你会很自然地选择撒谎。如果这对你有利，如果有人得罪了我，你都不用想，心里对他充满了仇恨，自然地选择反击报复。在闲暇有空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躺在沙发上面，今天干什么？追剧吧，电视剧打开，我们的肉体舒畅，或者约上好友酒吧里大吃大喝，不醉不归。我们可以想象出类似数不清的场景，这都是我们信主以前的光景。但是现在弟兄姐妹，你已经信主了，上帝拣选了你，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救了你，圣灵重生了你。在本质上，弟兄姐妹，在本质上你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你，你已经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弟兄姐妹，你现在不能再听你里面那个肉体在指挥你，因为你现在有一个新的主人，就是基督。当上帝的旨意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肉体还会来搅扰你。当上帝旨意出现在你的时候，从理论上来说，我只能说这件事情可能很少发生在我们身上。当上帝的旨意出现的时候，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会很自然的马上去遵行，但是实际上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没有顺服，我们依然选择了信主之前那不讨神喜悦的行为模式，什么对我有利我就选择什么，什么敬拜，什么读经祷告，什么遵行神旨意，这个对我有利。现实，弟兄姐妹，不光是我们，保罗他也知道这一点。你知道他在罗马书七章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 身体。说得太好，我自己真的有时候会经历到，我觉得我实在不想遵循上帝旨意，这样对我肉体实在太舒服，我实在太想去这样做，你会感到那种苦。正因为如此，所以保罗才会在这里第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在保罗的脑海里面不断出现的是他在二章前面二章九节二章九到十一节所描写的基督的复活。他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最后一句是什么？是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话进在我们心里去面对苦难。弟兄姐妹，在这里保罗他不是在讨论三位一体中圣子基督，他不是在讨论那位永恒的圣子，那是不用讨论的。他在这里所关注的是基督耶稣真实的人性，因着从死里复活，基督他不只是为我们取得了充满荣耀的人性，他也是为了教会，为了在座的我们各位，这个复活的生命因着现在我们与基督的联合临到了我们，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从现在起已经开始分享基督那复活的荣耀，那无穷生命的大能真的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请记住，真的住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得到，我们基督徒的整个生活就是基督耶稣复活生命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显现和运行，真的就是这样。我们基督徒一生的道路就是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运行带领我们。所以保罗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当苦难，当各种各样逼迫，当各种环境不利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我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不是被苦难重压的生命，而是复活的生命。弟兄姐妹，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走前面因信成圣也好，我更愿意说是十字架的道路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主基督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在上面替我们遵循了上帝一切的旨意。刚才我们唱的第二首敬拜歌曲，基督耶稣完美的做到顺服，并通过复活他为我们取得了荣耀人性，然后他住在我们里面。那一个完全遵循上帝旨意的生命现在正住在我们里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确保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不仅在基督里因信称义，而且我们一定会在基督耶稣里走完因信成圣的道路。弟兄姐妹，你要相信这一点，不是靠你，上帝早就做成了，他一定会带领你走完十字架的道路，一定会带领你走，而且一定会带领你走到底。要知道，弟兄姐妹，圣灵和情欲的相争不是一场50%对抗50%旗鼓相当的征战，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他已经得胜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胜，所以我们可以靠着基督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这是肯定的，能保证我们的。所以这就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弟兄姐妹，他保证我们一定会在基督里活出得胜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记住，成圣或者走十字架的道路从来不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合作，上帝救了我，让我称义了，然后剩下来的事情你靠自己，你要靠自己去完成。成圣和称义一样，完全都是上帝第一首敬拜歌曲何等的恩典，成圣、十字架、称义都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完全是上帝神恩独作的救赎。弟兄姐妹，靠着我们的主，完全是恩典在带领我们。所以就像他在二章十三节保罗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都是神在带领我们。因信成圣 不仅仅是我们对上帝救赎的感恩，更是活出那在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请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你仍然有复活的生命。我们现在在地上的每一个征战，每一次挣扎，我们的每一滴眼泪，都是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的显明。我们会有痛苦，但是我们的结局应该是得胜，而不是陷在里面永远出不来。 C.S. Lewis 在他经典的著作，我可能有人会，一些人会看过《返璞归真》，我很喜欢他这段比喻。他就关于基督徒的生命的改变，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请大家仔细听他这个比喻，很好。他说，上帝成为人，上帝成为人，来将我们罪人变成他的子民。他不仅仅要使原来的人变得更好，他是要创造新人。下面的比喻非常好，他说，这就好像驯马，像驯马一样，他不是要使马跳得比一次比一次更好，跳得一次比一次更高，他是要把它训练成带翅膀的天马。一旦他得到了翅膀，他就能跳过以前从来没有跳过的栅栏，他会胜过一些其他普通的马。但是弟兄姐妹，后面这段是最重要的，在翅膀长出来之前有一段时间，他肩膀上会凸出来的部分，他的翅膀还没长出来，隐藏在肩膀里面，肩膀开始凸出来，不但没法让人看出这是翅膀，反而让人会觉得他难看无比，而且会给他自己带来数不清的痛苦和麻烦。大家听懂这句话了吗？真的真实的描写了我们现在在地上的情景。弟兄姐妹，你就是那匹天马，但现在你还翅膀，但是现在你的翅膀还没长出来，已经在你里面。上帝拣选了你，基督为你死在了十字架上，圣灵住在你里面，为的就是要活出神在你身上的形象。弟兄姐妹，这个形象已经印在你心里，生命已经在你里面。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使上帝的荣耀在你身上得到彰显。我上次查经的时候还跟阿坎他们交流，我说 C.S. Lewis 说了一句当时让我很吃惊的话，他说上帝冒了个极大的险。为什么？他竟然甘心让我们这群人来彰显他，这是多大的冒险。上帝啊，创造天地的主竟然让我们这群人来荣耀他，除了恩典没有别的解释。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上帝正在通过特殊的方法，一个极其特殊的方法，不断的在磨我们，打磨我们，使我们不断的走向成熟。大家知道这个方法是什么吗？讲到现在，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基督徒，你不要逃避十字架，注定在你身上发生，与基督一同受苦。归根到底，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就是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里面翻转，不断的翻转我们的生命。就像保罗在三章七到十一节告诉我们的，透过十字架，这个世界所珍爱的万事，我们基督徒把它当作粪土丢掉，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这是我们被十字架所翻转的价值观。弟兄姐妹看到没有？只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价值观才会被翻转。透过十字架，这个世界所唾弃、避之唯恐不及的苦难，我们靠着基督耶稣，我们去拥抱，与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这是我们基督徒被十字架所翻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被十字架翻转，我们的人生观被十字架翻转，这都是这个世界的人所唾弃所厌恶的。而在这所有的翻转背后，大家知道是什么？是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我想弟兄姐妹，请大家记住，十字架背后是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靠着基督，我们可以胜过一切。所以最后就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再一次翻到腓立比书三章，我们一起来读十到十一节，我们凭着信心来读这两节经文，印在我们心里。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老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啊，你的救赎在我们身上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来荣耀你。神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将十字架赐给我们。神啊，我们求你，求你让我们了解十字架，真正的从心里去明白十字架，去拥抱十字架，跟随基督耶稣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神啊，让我们的生命因着十字架不断的成长成熟，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的荣耀，我们都会口唱心和，我们充满喜乐的说：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使我们像你。神啊，求你让我们认识基督，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们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感谢主你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